水淹，所以是真是惨重。所以你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讲到呢，去年八月，在座大概很多人还记得，那去年八月在这边有一次历史性的水灾 ，historical flooding。那次呢，物质的损失呢非常的严重，估计呢是87亿美金，是 $8.7 billion。但是呢，这次哈维台风带来的损失，有人说至少是250亿，也有人说会到达1800亿。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就在今天，刚才保全弟兄也提到了。就在我们东边的佛罗里达州，厄玛台风登陆，我们遭到很大的危险。我们虽然正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不知道情况，但是我们这次要为你们那里的人的安全。此外呢，在我们南边的墨西哥，前两天也发生百年一见的大地震。看到这一连串的天灾，没有想到，虽然呢科学进步可以的预测台风的动向，帮助人的预先可以离开危险区，减少伤亡。那科学就是再进步，人不能控制台风的动向，也不能防止地震发生，人还是继续的会遭到天灾的损害。信神的人看到天灾，就再次的认识到神的主权，就只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面前，求神怜悯世人，让更多世人认识到神的权柄，认识到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跟他们。至于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我们也愿意跟到耶稣说的这个命令，就是用天灵来祷告的，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就我们的能力呢帮助他们。在我们路州你在那有一个志愿的团体，名字呢叫做 KJ Navy 所以呢我们翻 KJ Navy 的 Navy 呢我们翻成法裔海军。这些人呢，他每逢有地方淹水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开着他们的车，后面呢推拖着船，一起来到灾区去救人。这张图片呢，是他们在预备出发的时候走开的图片。他们去的动机呢，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出自于爱的心。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愿意帮助别人，也是我们在座。动作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快，台风一来他们马上就出动，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在我们地区找到困难处，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相信呢上帝让这些天灾发生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呢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遵循他彼此相爱的命令。今天我们要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系列，我先要复习一下今天经文的背景，就是呢，在耶稣呢上十字架受难的前一晚，他呢先跟门徒在一起，用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那背叛耶稣的犹大先离开了，他离开了是要去跟那个犹太人的领袖商量如何把耶稣带回。在那犹大离开以后呢，耶稣呢就开始了向剩下的12个门徒说的预言真言，他就告诉他们怎样离开他们，要他们彼此相爱，他也安慰他们，他将去在天上为他们预备地方，然后呢他也说我是经过这个耶稣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真命， 将来呢就会飞到天父那里去。那如此，耶稣将求差遣另外一位卫士来，就是叫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三个位格中的第三位，圣灵将来代替耶稣与门徒同在。耶稣呢，在那天晚上花了一些时间来见证圣灵，他呢总共给了门徒的愿在这里的教导。那这里呢，就下面最下面的第十四章的十七节，是讲这第一段的教导，关于圣灵的第一段教导，是讲到的圣灵的同在。那今天的经文呢，包括了第二段的教导，在第二十六节，耶稣说，圣灵将主教们要呢，叫他们想起和了解耶稣先前的话。以后呢，继续的讲到其他三段有关圣灵的教导，就是呢，第三点呢，就是教导门徒为耶稣做见证。第四点呢，圣灵要责备世人的罪。第五呢，他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中呢，一般信徒比较熟悉圣灵，但是信徒呢都知道其他两个位格，圣父知道圣父是创造宇宙世界，他也呢在人类始祖犯罪以后呢，立刻开始救赎。后来呢，政府呢拣选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后裔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呢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了迦南地，这些呢都是政府的工作，一般信徒也都很熟悉。那一般信徒呢对于认识耶稣基督也很熟悉，甚至耶稣来到人世，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世，后来呢为了救赎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第三日复活并且升天。那我们也相信若是我们相信耶稣的话，认他为主，他我们呢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些呢是关于认识基督道理。那这些道理呢都听过很多，但是呢对于圣灵的教导圣灵的道理，一般的信徒就不太清楚，甚至呢在不同的教派基督教派中呢，有关圣灵的道理呢会引起争议。有些教派像是灵恩派，他们呢非常强调圣灵，而且呢他们只强调圣灵的恩赐，特别是一些超自然的是，像是会说预言，像是会医病赶鬼，像是会说方言等等。其中呢，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灵恩派所说的方言是像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在使徒行传中提到的方言是一种人类的语言，是一种像是我们当中有人会说普通话，其他人听不懂。有人说会广东话，我们懂一点；那有人说上海话，我们也是勉强可以听懂。这是在使徒行传中所讲的方言。那灵恩派所强调的方言呢，不是人人语言，而是一种听不懂的舌音。他们不但说舌音，还认为呢，每一个真正属灵的信徒都应该会发这样的舌音。像他们这样如此对于这种超自然的圣灵恩赐的过分强调，就会在教会中或者在教会之间引起争议。也许呢，就是因为灵恩派呢过分的强调圣灵的恩赐，那其他一些教会呢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他们呢就尽量的避免讲圣灵，生怕圣灵这个题目会引起分歧，导致教会不和甚至分裂。其实圣灵的教导是很重要的。三章就三章经文中，十四章到十六章中， 耶稣就五次讲到这里。除此之外呢，在约翰福音跟新约都有很多关于真理的教导。记得几个月前教会主日学有个专题班，有研读过J.I. Packer 巴克写的《认识神》这本书Knowing God。 那作者呢在书中呢就提到两点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功能。那第一点呢，就是他说呢，若没有圣灵，就没有福音可传，也不会有新约圣经，更不会有教。哇，这是蛮惊人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照着第26节这里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相信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教导，可是他那些教导呢，很多门徒都听不懂。要等到耶稣死活升天后，圣灵才指教他们明白。不是没有圣灵来到他们中间，那些耶稣生前也没有人说，那么传福音的事工自然就随着耶稣的离世而停止，而更没有人会被圣灵把我们现在用的新约圣经写下来了。没有人传福音，也没有圣经，当然就没有今天的教会。下面是第二点，作者提到，巴克提到了圣灵的重要性。他说呢，若是没有圣灵，就没有人重生，也没有人相信。常常说基督徒是什么？是重生得救的人。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从水及和圣灵生的意思呢，是说呢，当上帝借着圣灵在人心里原有的污秽，就被清水洗过，那他得到了洁净。得到了洁净以后呢，这个人就有了新的生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重生，以至于这里说的重生是从圣灵生的，不是人自己重生自己。我们不能重生，我们是被重生，是神才被动的在被重生。上帝呢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才会相信。就所以说呢，若是没有圣灵，保罗呢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中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若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感动，就没有人会相信耶稣在他们的。我们单就这两点这个巴克提出两点，就看出圣灵的工作是多么重要。若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福音可传，也没有人会被感动相信。所以我们不得不，所以我们呢，不但要感谢上帝预备了这个救恩，要感谢圣子耶稣来到世上完成了救赎工作，我们也要感谢圣灵呢，在耶稣离开之后，他感动门徒，让他们听懂耶稣的话，他们才能用他们的言语言语现在是圣经上的圣经约圣经，用言语还有他们的传道，还有他文字，就是写在圣经中的话，把福音传开。我们要感谢圣灵，他们能就是传了下来。我们要感谢圣灵呢，在后世呢，在我们一个一个人的身上心中工作，使我们能够重生相信得救。总之呢，神 六位有份，这三个位格是同等的，虽然是同等，但是在顺序上各有不同，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但是他们功能不同，顺序就像在一个家里，夫妻是完全同等，但是夫妻在家里的顺序及功能是分别一样，丈夫要爱妻子，人子的愿意而死，妻子的也愿意顺服丈夫，神的位格也有顺序，像第六二十六节就说到圣是父所差来，那我们刚才看过的十五章二十六节说圣灵也是圣子所差来，但是呢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圣父被差遣，圣经说的是圣父差遣圣子，而且是呢圣父及圣子又差遣圣灵，圣灵是一个被差遣对象，他从不差遣灵，每个之间呢虽是同等，还是之间有一个顺序，但是这个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呢也不是各自独立作业，以前我们在约翰福音中听过很多次耶稣说的，他说他在世上所说的话完全是按照圣父的旨意，那在第二十六节这里呢说呢圣灵是教性源头，他是指教他，他指教什么呢？是根据耶稣以前他跟他们这里呢会带来新的启示，他呢是要以耶稣以前对门徒所说的教导来教导他们，这是一个基督信仰中很重要的原则，原则就是人不会圣经矛盾啊，约翰福音前面也说过，讲到呢，所以到了耶稣，门徒就想起他说这话，联系了圣经和耶稣说的话，这里所相信的内容，就他们只是想起耶稣说的话。但是呢在教会里讲的常会不时的出现一些异端邪说，他会有人出来就说哦，昨天晚上就是圣灵最近呢就我不是如此如此，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的启示不会超过圣经，更不会圣经跟你说关于这件事，现在呢，你要相信我讲这件事。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像是这个周末，最后一分钟才会转向，跑到大西洋去的话，那那个地方的距离呢？对，那其他希腊。 这个意思呢？耶稣在说这个名，他时代的背景，他在唐，那是世人所赐的和平。这不是耶稣时代流行的拉丁语啊，叫做。在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是在统治下，这个很大的一块地方，很大的版图当中，大约有200年时间，没有基本上和平，没有什么战争，像近年来的世界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这里耶稣说，世人所赐的，他的意思。是罗马政权当时给西方世界带来，但是我们知道，肯定是罗马知道，那时候的和平是建立在刀剑之上，庞大的军队征服了其他所有反抗的力量，而达到了和平。那到了今天。说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用政治外交的途径来寻求和平，但这国际间的和平呢，不是一个真的，这呢仍是这些所谓的谈判中所得到的和平呢，背后仍是以哪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强大，哪个国家在谈判的时候占上风，这样的和平。在近来近些日中，在国际新闻中，北韩这个国家常常上报北韩呢，一下子他就是试射飞弹一下子呢就试爆核子武器，搞到周围的国家，南韩、美国都担心。韩昌的目的呢？非呢，就是响应核子武器的威胁，来确保他自己的生存。但是耶稣所赐的和平不是这样子，他所带来的不是建立在武力，而是建立在他不化啊。这两个呢，显示人神之间原来。隔阂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十字架来形容，这隔阂就去掉了。耶稣以他的死来成为人罪的救赎，使得人与神之间原来使得人呢与神达到和好。不但是耶稣能使人与人之间和好，在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若是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都可以在耶稣里达到和好。这是耶稣所带来的和平。当然，我们说自信的和平，今天尚未达到，因为至少。那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若是信主的人多，那人与人之间也就比较和谐。耶稣不但赐下社会中的，他也赐下个人生活中的平安。平安也与神说的平安外表的平安是不会有事， 寄来一些信，爱画，画得很生动。画题目是呢，为什么我们信的神灵验了呢？是漫画家，那漫画家
是用漫画来
比较两类的基督徒。你不说是
提过猫狗神学啊，猫狗神学
也用猫狗来比喻这个基督徒，跟这个猫狗两类的基督徒是看啊，
他呢，
上帝啊，能够他满足他一切的。
车子有车子，要钻戒有钻戒，能够出去旅游，
什么
Rolex 手表，还有要手机
啊，什么都有啊，要什么有什么，这是第一类的信徒，他的神是那
见的需要。
但是第二类的信徒不是如此，他这个人，他的邻居
邻居什么都有啊，他呢
在里面祷告。
信徒呢，
虽然他是所有的物质都得到满足，但是他能够自主的无论在任何得到平安是呢，
希望是一个无灾无难的
真，希望他讲什么是就这个。第二类的信徒呢，所要的平安是不同的，他呢是所求的在任何的大风大浪当中都能有内心的平安，这平安与世上的平安一样。看到这两类基督徒的分别，那我们呢？是说，我们都巴不得有
世人所期待的平安，
这是我们难忘的。我们也不会自己没事去找谋生，但是灾祸跟困难，
生老病死。是没有人能够，
但是对于基督徒，不是上帝真的让一些
困境放到我们旁边，我们
能够人人相信，
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就让我们明白苦，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到牢里的时候，他们意思人
若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锻炼，我们就
圣灵在这些困境中能够
耶稣赐的平安。那么当时的门徒呢，在第28节就会喜乐，按照常理呢，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会感到恐慌，会喜乐。
那耶稣在之前呢，给了他们各种的应许跟保证，让他们不至于恐慌。那也许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借了这个
来
回顾一下先前在约翰福音书中提到的耶稣给他们说的话。那
所说， 前对你的话，耶稣死后在第三日还要再次的回到我们当中，然后有40天之久与他们亲密的相处。那在那40天之中，门徒对于耶稣的认识就比以前耶稣还没去世的时候，还没离世的时候大大的增加。因为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们对于他为什么像要上十字架这个的原因呢，他们就更加的明白。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但是我们也知道到了那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对于他的认识也会比现在多很多。那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心中就应该像这里经节所讲的，我们会心中会有喜乐。那这是第一点，是讲到耶稣去了还要再回来。其次呢，耶稣说他不是离开他们躲到山上去，怕被犹太人就抓起来，他去乃是要到父那里去。之前耶稣也他去父那儿是要为他们预备地方。那我们知道呢，这预备地方啊是一个形容，耶稣不是真的需要去在天上去为门徒预备更多的经济的方法，他乃是预备上十字架。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得信他，包括今天的我们，就因为他预备了地方，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我们将来就可以到天国那里去。这呢并认识的位置，而是相合之子。顺服天父都是为了成就这天父的旨意。门徒若是真的爱耶稣，他们就应该为他的离去而高兴喜乐，他们只顾自己，他们可能不愿意看到耶稣离开。但若他们想到的责任是顺服天父，就会高兴。他离开，还而感到喜乐。受审被鞭打然后上十字架，这些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发生。但是耶稣在这里说29节说，事先他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如此等到后来事情，门徒就不会惊讶，反而会想到耶稣先前已经说过这些事了，他们就更相信他就是神。在第34节，施礼即将来到未来，你要完成，根本就没有引诱犹大背叛耶稣。
耶稣自己愿意顺服，魔鬼根本就无法使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其实我们再想想，耶稣的违纪及他的作为，根本就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是吗？耶稣为了按照这个计划行事，他就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他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他也经历了。是今天的经文，在这些经文中呢，看到耶稣是继续的，在他离开之前教导门徒，他主要讲到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呢，在耶稣离开之后，圣灵会继续的帮助门徒回想，并且明白关于耶稣基督的言，包括他当年所讲的话和他所做的事。今天的基督徒有了圣灵的内住，我们也能明白耶稣上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的心中就才能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这平安喜乐不是世人所期待的平安跟喜乐，而是来自于耶稣借着圣灵所赐的平安跟喜乐。今天经文也叙述了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些细节。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呢，我们听得太多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变得有点麻木了，然后心里想，哎呀，这些事情早就听过了。但是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在约翰福音中看到这些叙述的时候，在看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言行的时候，我们是否就会再次的设身处地来反思一下耶稣当时所做的决定。可以这样想，耶稣是神，那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没有人愿意受苦，因为受苦吧，我也不愿意，你也不愿意，耶稣也不愿意，但是他因着爱我们，也因着爱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就心甘情愿的跟我们起来走了，他就顺服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他对父的爱以及顺服。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守主餐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基督的大爱，体验耶稣基督的牺牲，也认识我们的生命价值在父神那边是多么的宝贵。知道这些事，我们是否也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对于人对于基督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感谢你，感谢你这么顾念我们，你创造了我们，你在过去的日子带领我们，主啊，你也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你的旨意明显的跟我们讲明，也在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他离开世界以后，你也差遣了圣灵来到我们心中，只要我们关于耶稣所讲的一些话，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救恩的道理，能看到你对我们的爱，能够真正的了解主啊，你是多么的看重我们这不配的人。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愿意一个回应的心，主啊，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就带领我们，你就让我们有的心能够转变，不再只顾自己的事，也想到如何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又指引我们用你的话语 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应走的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将祷告感谢来自奉主耶稣的名，阿们。